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每到换季的时候，孩子的呼吸问题就开始高发，咳嗽总爱找上门，而且一咳起来就是反反复复，总是好不利索。爸爸妈妈们看着孩子咳个不停，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大多数的宝爸宝妈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咳嗽一直不好，如果不吃药，宝宝的咳嗽会不会更加严重呢？什么情况之下我该带宝宝看医生呢？咳嗽咳得久了会不会拖成肺炎呢？不知道该不该给孩子吃抗生素或者吃咳嗽药，这样吃安全吗？如果您对以上问题非常的纠结担忧，不妨就来听一听我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吧。本期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专访美国儿科医生李美玲医学博士，请她给我们大家呢科普介绍小孩咳嗽需要吃抗生素或者是咳嗽药吗？这样做安全吗？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该吃药，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该吃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当第一时间去看医生。我们也希望本期节目能够帮助家长朋友们解开大家有关于咳嗽的谜团。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儿科医学博士李美玲医生。李美玲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是北德克萨斯州整骨医学院医学博士，在马摩利医院完成住院医，目前是 NYU 医学中心儿科主治医师。李美玲儿科医学博士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万有儿科诊所，具体地址在 Chinatown 物街60B。李美玲医生诊所为 Chinatown 社区提供优质的儿科护理，在疫情期间与中华宫所合作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万有儿科诊所可提供的服务有新生儿到青少年各类疾病，包括新生儿检查、实验室测试、诊断与治疗、入学以及体育健康检查、预防针注射、视力检查等等。李美玲医生知识渊博，对待患者更是不忘初心。李美玲医生精通国语、粤语、英语。万有儿科诊所的具体地址在 Chinatown 物街60B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796-2196 212-796-2196。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李医生你好。
何琳你好。
欢迎李医生啊，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请李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家长朋友们科普介绍的话题呢，是关于小孩咳嗽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都说小孩是每一个家庭的核心，当小孩不舒服的时候，孩子不舒服的时候，孩子的家长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着急的一件事儿。每当换季咳嗽比较多发，那么如何正确的看待咳嗽，那么小朋友为什么会咳嗽，这些话题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李医生。那李医生，我们首先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咳嗽，咳嗽究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机能，哪一个身体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好吗？
其实我在唐人街这边当医生也没有太久，大概是一两年吧。我在这边看到很多很多家长，现在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父母过来就说，哎呀，他咳了好久了，你应该怎么治疗呢？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我经常说的就是跟父母说，如果他们过来的时候咳嗽一两天，或者说10天、14天以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会说，咳嗽其实是一种症状，并不是一种病。咳嗽是我们身体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嘛。然后你咳嗽的时候，你可以把痰啊、分泌物啊，再消除呼吸道中的那种异物。就是说，你不是 感冒发烧的时候很多痰嘛，然后你身体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你会咳，把那些痰咳出来，这样的话就不会留在呼吸道里面，会造成什么肺炎啊这些东西。
嗯嗯，其实它是一种身体自我保护的反应。
对，这就是一种。但是很多时候你就要知道咳嗽是一个症状，我们医生就是要决定这个咳嗽是什么原因，并不是说一咳嗽你就得要吃咳嗽药，要吃消炎药去压制它，去治疗它。
嗯，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咳嗽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才可以对症下药。
嗯，找到它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它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李医生？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普通感冒。
嗯，
那个上呼吸道感染嘛，就是小孩子，其实在过去两年多很多小孩都不会太生病了，因为是新冠嘛，很多小孩也没上学，也没有出门，也开始都一直戴着口罩。但慢慢在过去一年左右，小孩也开始上学了，戴口罩的人也少了，出门玩的时候也多了，所以他们接触病毒的机会也高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就不停，一两个星期就感冒一次，一两个星期就感冒一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原因。
嗯嗯，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感冒导致的咳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能排在第二位的是什么样的原因比较多见呢？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过敏的季节也要来了，对花粉过敏啊，对环境过敏啊，这样造成那个有鼻涕留在喉咙里面，有点痒痒的，也会造成一种咳嗽。
嗯嗯，这是过敏导致的咳嗽。
对，但是我们说起咳嗽，其实是要看是急性还是慢性的。如果一个小朋友咳嗽少于四个星期的话，我们就说是 acute， 就是说慢性的咳嗽。如果超过四个星期呢，我们就说是慢性的咳嗽。那这个范围就大一点，就会要讨论的问题就会多一点点。但是通常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到的都是比较急性的一种咳嗽症状。
对，这是咳嗽，我们从它的时间的长短来分。
对，
对于家长来讲，听咳嗽，因为我们听到它是发出的一种声音嘛，能不能我们从比如说这个小孩咳嗽，比如说他能不能咳出痰，或者说他咳嗽发生的那个位置，有时候感觉他咳得很深，有的时候就觉得是哎好像在喉咙那儿，是不是也能有一些判断？
可以的。然后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小孩子一咳，其实三到五岁的小孩子他咳也他也不会把痰吐出来嘛。
哎，对对对，
是他会把它吞下去，但并没有回到呼吸道里面，其实到了消化系统里面它就消化掉了，但是也没有关系。你是说干咳湿咳，然后他咳的时候有没有杂音，对不对？
嗯嗯，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分辨是什么原因。很多时候说家长一过来，小朋友我们一听就是听肺里面有没有杂音，如果都是很干净的，只是干咳几天，那就是我们就说哦，再等一下看看，可能就是普通感冒了这样子。
那李医生，对于家长来讲，是不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四周的概念，所以这个四周非常的重要？
对，但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在门诊看到最长的就是啊，小孩子已经咳嗽三到五天了，怎么还没有好啊？是不是应该要开点药了？是不是说肺炎啊？是不是有那个鼻窦炎啊这些东西？我们但是如果说检查肺一切都是正常，然后他也没有发高烧，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啊，可能就是普通感冒嘛。但是我们就跟他说，其实呢，普通感冒是怎么样一个呢？首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发烧，最多三天吧。烧退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小孩子更多的咳嗽，更多的流鼻水，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特别担心了，就说为什么还咳嗽这么久，已经三天五天了。
嗯，
就会说其实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呢，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第三天到第五天，只要他过了第七天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有好转的症状了。怎么说，就是说他只有偶尔咳一下，或者白天咳，晚上就咳得比较少了，睡眠也会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就是一种给爸爸妈妈一种基础教育，跟他们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一般父母都不会太担心。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在过去一两年在唐人街的时候，我自己碰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开咳嗽药，我孩子都咳了五天了，为什么不可以给我开那个消炎药抗生素呢？都已经咳了五天了，为什么别的医生都会给我开这些药，然后我就要 一个一个的解释，但是很多时候 会碰到一种反弹，就是说别人都这么干，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你真的确定我小孩就是普通感冒吗？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应该怎么办呢？只能慢慢一样一样的解释。这也是我想录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跟父母好好的解释一下，好好的看看这个小孩子他咳嗽的原因基本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对症下药，并不是说他三天了五天了还在咳的时候，因为父母的要求我们就必须觉得，就是好像觉得一种压力，一种外界来的一种压力，就是别人都这么干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然后父母离开诊所的时候觉得啊，我小孩都咳了三五天了都这么辛苦，为什么我离开了没有拿到一种药就走了，那我看医生的意义在哪里？
对，
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教育嘛，然后真的是看看小孩子咳嗽的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说每个人进来我这边一咳嗽一发烧我就是给他一个 package 一样的，就是什么药的这个开一下那个开一下他就离开了，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嘛。
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儿科医生最难的就是这么一点吧，就是要改变所有人的那种
固有的
观念吧，还有是我对我来说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难题。
是，其实换位思考来讲，作为爸爸妈妈们来讲，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新手爸妈，这是家中的第一个宝宝，他也没有经验，对于他来讲他会觉得很焦虑也很有压力，看到小朋友咳嗽可能脸咳得通红。
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有三个小孩嘛，我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也是经常去看医生的，因为那时候我也什么都不懂，也不是一个儿科医生，就是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可以从他们的观点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做着自己开诊所好处就是你的病人可以随时联系得到你，你可以不停地跟踪他们，
对，
知道他们他们的那个症状发展到哪一部分呢？是不是真的发烧三到五天还没停呢？是不是咳嗽咳得很严重呢？你可以让他们再回来再看看，这样的话是好一点，并不是说三到五天就得要，但是如果他真的发烧有可能会变成肺炎或者说耳朵发炎或者鼻窦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要用抗生素才可以治疗得了嘛，并不是说不开药，意思是说我们要先了解清楚之后知道大概的原因在哪里才可以对症下药，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应该要对症下药才会有效。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能够让各位爸爸妈妈们对于孩子尤其是属于感冒的这种原因所导致的咳嗽，那么他本身这个病症啊他是需要有一个周期的，就算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再焦急，那都好像我们在春天种下一个种子只有等到秋天它才能收获一样，我们再焦急这个时间它总是要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要经过去的，可能因为病的那几天对于父母来讲就好像是几个月那么漫长，都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尊重整个病情发展的一个变化，同时也要尊重医生，其实他会掌握什么时候该给孩子来开药这个节奏。
是的，也是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也不是只是说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亚洲人其实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儿科学会出了一个文章，就专门说咳嗽这个事情嘛。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健康机器里面啊，都一年大概要有300万的开支去看这个咳嗽这个问题。然后呢，在到处都是卖这些咳嗽药嘛、感冒药嘛、多种的药。其实我们这些人在买这些药可能花了$7 billion，那就是70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想帮助小孩子。
对，
为什么不让咳嗽了？因为太辛苦了，看他们觉也没睡好哈，饭也不吃，然后又不玩了，就会特别的担心。所以我们家长啊，就算包括我自己的先生，很多时候就说他咳得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点药呢？
对，
所以我们家长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服用感冒药啊、咳嗽药来缓解咳嗽。但是换个角度去想的话，这些药掩盖了咳嗽的性质还有严重的程度嘛， 而且呢，咳嗽药对6岁以下的小孩子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
嗯哼，
6岁以下的小孩子，一般我就说比较小心一点。我但是为止还是不会给6岁以下的小孩子开这种，普通感冒咳嗽药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对这个药的反应是什么，而且这种多种感冒咳嗽药的成分里面有一些东西对小孩子不好的，比如说那个英文叫 dextromethorphan， 中文好像是叫什么右美沙芬吧，好像是这么说的。这个药对小孩子是有不好的反应的。有时候呢，比如说哈，2岁以下的小孩子吃了这个药，最严重可能会造成死亡嘛。然后身为一个父母，如果我知道这个药对小孩子第一没有帮助，第二有害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儿科医生最好真的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说因为父母要求，或者说你为了留住一个病人而去做这些对病人有害的事情。
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来，那么小孩咳嗽了该怎么办？我们第一时间还是建议他是去看医生的。
对，看医生，那看医生是怎么？也并不是说因为看医生你就得到一个答案，得到一个
必须要有药
不治疗。对，不是说我必须要知道他咳嗽是什么原因，现在这一分钟我必须要得到治疗，他马上要停止。看医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决定他咳嗽的原因是什么，
是
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哈，如果我们最常见的不就是普通感冒嘛？
对，
并不是说你不开咳嗽药、不开那个抗生素就什么都不做了。很多时候父母说，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对吗？不是的，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1岁以上的小孩子可以吃蜂蜜嘛，蜂蜜泡水 juice 都可以。要喝温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给他用那个盐水喷雾啊，给他那个鼻涕给弄出来啊。或者说6岁以上的小孩子，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就是专门喷鼻子的止鼻水的东西，叫做 Ipratropium 的 nasal spray， 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而且就是研究证明他们是没有害而且有效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干。如果是发烧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OK， 你开退烧药，因为很多父母还是觉得还是要吃点咳嗽药。然后为了避免这个药物重复啊，我就说比如说你吃退烧药，我们最常见的那个是泰诺嘛。
对，
泰诺很多那种咳嗽药感冒药里面也有泰诺的成分在里面，也会止疼也会退烧。很多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万一你有吃咳嗽药，那你要看后面的那些药物成分是什么，因为它有可能也包括了泰诺。如果你吃了泰诺之后呢，再吃咳嗽药感冒药的话，有可能就会药物重复了，那就是那个剂量太高了，就比较危险一点。
刚才李医生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喝蜂蜜水，用温水冲服蜂蜜水等等，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小孩咳嗽在饮食方面父母应该做哪些注意呢？
这问题也蛮常见的，特别是爷爷奶奶是不是说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但是在我个人还有什么西医里面讲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借口的。最主要他愿意吃就好嘛。然后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要多喝温的，我们就说鸡汤啊、排骨汤啊、煮点鸡饭啊，这样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避免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要避免什么东西，但是你想一下，就是可能不要吃很干的那种饼干，因为你喉咙已经有点痒痒的嘛，有点刺激了，你吃干的饼干你可能也会造成喉咙更加痒更加刺激，因为很干嘛，对吧？就是一个例子而已。但是他那时候生病了，他愿意吃什么我觉得都可以给他吃什么。因为妈妈的话，我就只要你愿意吃我都给你吃，因为你现在生病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主要是感冒所引发的咳嗽，那么除了感冒所引发的咳嗽之外，那么像这个季节过敏引发的咳嗽也比较常见。
过敏引发的咳嗽呢，我们就会专门开过敏的那些药嘛。你讲起这个，就是我也想起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小孩子普通感冒不是会咳嗽流鼻涕鼻子塞嘛，有些人呢就会开那个 antihistamine， 就是 Benadryl， 就中文叫抗阻胺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止鼻水，但是那个研究证明或者说美国儿科学会也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效的，而且有害的，也有副作用。比如说你给他吃这个药，小孩子可能会比较兴奋，可也会有出现幻觉， 也有可能会有呼吸的抑制之类的，因为它是 antihistamine 嘛，然后也没有用也没有效也有害。
嗯嗯，
这个药除了抗生素除了咳嗽药，这个药如果真的是治疗普通感冒的话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咳嗽的原因是他对这个环境有过敏，这个药是要用的。所以再回到本体，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咳嗽的原因在哪里，要对症下药。
嗯，
不是说他一来你就把所有药都丢在他前面让他去吃，把他压抑住。
对症下药特别的重要啊。
你说提起咳嗽有时候哈，也可能他已经病了10天14天怎么还没有好呢，还在流很多鼻涕还在咳嗽，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就在想是不是鼻窦炎呢，要鼻窦炎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用抗生素。有时候虽然说可能也是普通感冒，但是他已经咳嗽超过2个星期了，还是不停的流那种很黄的鼻涕啊，或者很轻的鼻涕，或者说他咳得很严重，然后你按他的鼻子然后脸周围有点痛痛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可能是鼻窦炎，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上抗生素了。另外一个要用抗生素就是肺炎嘛，如果他发烧咳嗽很严重3到5天还没好，然后你在肺里面听到某部分的杂音，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担心是不是肺炎。那肺炎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用抗生素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防止它以后的并发症然后越来越严重这样子。
那对于慢性咳嗽，就是属于时间周期拉得很长的这种咳嗽，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我们要特别需要给我们家长朋友们来普及的一些知识？
慢性咳嗽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哮喘，这哮喘的话它可能就不是说突然就流鼻涕然后咳嗽这样子，它是一样不同的一种症状出现的。它比如说它小时候已经就是一生病了它就会有杂音在肺里面，或者说你用那个支气管扩张剂的时候叫做albuterol，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albuterol 治疗这个哮喘。你用了之后它确实是有效，它呼吸顺了，它也不再有杂音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有哮喘，那这是另外一种治疗了。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东西会造成嘛。
嗯，
很多时候有另外一个就是在12月份2020年里面一个文章就讲到，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子不停的感冒之后呢，对这个post nasal drip 就是从鼻子流到喉咙的那种内分泌比较敏感，它会造成一种过度的刺激，它就会有点习惯性的一点去咳嗽，它就很干，然后好像清喉咙一样的那种咳嘛。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用消炎药抗生素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身为儿科医生要决定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因为他不停的感冒然后对这个分泌比较敏感然后就咳嗽。他们说的就是英文就是 post infection hypersensitivity， 就是他太过于敏感了对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胃酸回流嘛，胃酸回流也会造成一种超过4个星期的那种咳嗽，也会有这种可能性。那你就要问他们不同的问题去决定是不是因为胃酸回流而造成的一种咳嗽。
哇，不要看小小的咳嗽里面的学问可真多。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感冒，然后我们就可能就是因为最常见嘛，来的人就觉得啊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事情是要想一下，我们当我们问这个爸爸妈妈小孩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脑袋里面就一直在想在排除嘛，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是这个可能，有没有是那位可能，还是就是普通的感冒。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觉得嗨好简单，就是几个问题，但是后面我们在想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你要去 match， 就是去连接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病这样子。
对对，大多数的时间里我觉得其实可能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能对于咳嗽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也请李医生给大家也要再次确认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咳嗽是需要我们家长特别留意，需要呢赶紧去看医生的。
是的，我们最经常说的就是说如果他发烧5天不退，然后咳的有杂音，呼吸有困难，这个时候真的就马上得要看医生了。
就是呼吸困难，
对，
有杂音，主要是这几种情况。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咳嗽的时间超过了4周。
对，还有很常见， 四周已经很久了，父母都不会等到那个时候了。如果他咳了超过10天、14天，这个时候一般还是要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刚才李医生所提到的这点呢，就是小孩咳嗽啊，不要盲目的吃药把它压下去，因为呢既不利于病情的恢复，还有可能会掩盖孩子咳嗽真正的原因。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药，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去用这个药，并不是说你去看一个医生，你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手上拿着药，你现在不是手上拿药了哈，就是必须要递个药去药房里面才觉得这个医生是有用的，你是对我小孩子真的在看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经常说嘛，入药三分毒，对吧？
对。
那如果吃这个药，那我们就在想它的益处是什么，它的坏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益处才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益处而且有害，我们就真的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对吧？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种现在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属于新冠之后小孩呢可能也会出现有这样咳嗽的这种症状。
对。
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家长来讲该怎么处理呢？
那新冠也是一种病毒感染嘛，对吧？也是一种 viral illness。那我们也是其实对待小孩子的方法跟任何的 virus 都是一样的。也是要观察看看他的发展到哪里去，如果他就是咳几天那不担心，对吧？如果他只是发烧几天那也不担心，除非他是咳发烧5天啊不停的咳嗽，那你也是得要担心肺炎啊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停的咳超过10天、14天，你可能担心鼻窦炎啊这些东西。我们诊所我可以做的就是有时候他们既然有咳嗽发烧几天，我可以测一下看有没有新冠，有没有流感，有没有 RSV。 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过去几个月我们见的最多就是很多 RSV， 那个 RSV 呢对6个月或者2岁以下的小孩子造成的影响很大。
对，
他们很多时候咳嗽非常非常的严重，真的是很辛苦，有时候很多时候会超过1个星期。而且过去几个月我看到很多就是这个 RSV 或者流感啊不停的病毒都会造成小孩子的耳朵发炎，很奇怪，以前都很少见，我觉得
我
耳朵发炎就是说他好了突然之间就过来说耳朵疼，突然之间就疼，然后或者说高烧不退4-5天，然后看耳朵就发炎了，就有这些问题。你在
对，那在日常护理当中，爸爸妈妈们对于小孩咳嗽这种情况之下，在护理方面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不可以给大家给一些建议？
护理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什么，对吗？其实我们可以做的蛮多的，就算你觉得哎呀好像没做什么，但是我每天对他的照顾，比如说他病了不就是要多休息嘛，要多喝水嘛，然后可以用那个空气清新剂嘛，可以喷盐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害的，而且是对小孩子真的是有益处的。这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每天给他做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并不是说你给了药才是帮助了你的小孩。有些时候你不需要用这个药，但是你给他用了这个药之后其实对他是有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什么都别做，就是做我们平时做的事情，对小孩来说就是一种帮助。
另外就是在家庭当中要控制好，比如说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在做菜的时候油烟比较大，其实对于咳嗽的小孩来讲也是有影响的。
对，因为你想一下它是刺激性的嘛，对吧？那也可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那空气流通嘛，空气清新剂嘛，这些东西就会有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小孩子咳嗽刚开始的时候喉咙疼嘛，喉咙疼然后加上咳嗽，然后爸爸妈妈就说他喉咙肯定有发炎的，然后就看一下，就是喉咙发炎好红好肿。但是我们喉咙发炎最常见的原因其实也是病毒，并不是细菌。然后病毒加上咳嗽，然后再加上流鼻涕、喉咙疼，这个时候并不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用抗生素。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喉咙疼加上咳嗽啊之类的东西是不是病毒还是细菌造成的呢？一般我们在儿科，就是在儿科诊所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外面看医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对喉咙做一个测试，就是医生会拿2个东西在你喉咙后面扫一扫，然后做个化验，大概5分钟之后我们就会知道 这是病毒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还是细菌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如果它只有一条线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就是那个 virus 吧，就是病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应该用消炎药，不应该用抗生素，我们应该把这个采样的东西寄到化验室里面去，再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病毒培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决定是不是真的要用消炎药。很多小孩子进来的时候，特别是我看了好多，就是过去一两年我在中国城嘛，就说他喉咙肯定发炎，以前都是说按一按看上去红，那就是喉咙发炎，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开消炎药抗生素。但是我的做法就是 OK 先看一下，然后做一个测试，就确认一下它是不是病毒，它确认一下它是不是细菌，这个时候才决定要不要用消炎药。这也是一个难题，就是说别的医生都是看一下就觉得是那细菌感染就用消炎药，但是我的做法就是我必须要确认之后我觉得才可以用消炎药。因为小孩子你想象一下，他开始上学了，他大概两个星期就生病一次，两个星期就感冒，两个星期就喉咙痛，你每两个星期给他用一次消炎药吗？这样对他的害真的是很大的。因为他第一会造成对这个消炎药有耐性嘛，对吧，以后可能就不会有用了，而且你可能会造成一种很严重的反应。消炎药它会帮助这个细菌，同时呢也会对你的肠胃里面的好的那些细菌会把它除掉，这样的时候小孩子有可能会感染一种很严重的叫做 C. diff， 这个病非常难治，很有可能就会要住院啊，要很难去把这个 C. diff 给排除掉了。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所做的简单就是 OK 父母离开了很开心我拿到药了，但是你想象一下你对这个小孩子以后造成什么样的一种伤害，什么样的一种不好的影响，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并不是说啊，我要父母很开心的离开了，你就得到你想要的，你就把病人留住了。这个就是你在想，你是在真的在当一个医生呢，还是怎么？很多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在，就是过去一两年我在唐人街里面当医生，我觉得我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这样子。但是最终我的初衷是什么？我当医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小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病嘛，很多时候就是给父母的一种教育，跟他们说什么时候应该担心，什么时候就是没关系，只要我们做我们每天可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在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要决定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
是，我们也向所有有责任有担当的我们这些医生们表示致敬，真的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一生会很长，可能现在的一个决定或者说你当时的一个举措你没有觉得是什么，但是他会有一个很长远的影响。
儿科医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陪着小孩子健健康康慢慢的长大嘛。
对，
这是我做儿科医生的初衷，这就是我想要守住的一个我的底线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要那样，很多时候就看你想要什么，但是并不是说不用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做这个决定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小孩子会有什么影响，真的是有用吗？很多时候小孩子你就三到五天你来看医生对吧，就是你不用那个咳嗽药，他就过几天大概7到10天不也是好了吗？很多父母，但是很多很难讲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对的那个诊断，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是错的可能性大一点嘛。
是的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也特别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在选择医生，尤其是各位新手爸妈们在选择医生的会在网上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评论，那有些评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的小孩咳得很厉害，这个医生都不给开药，是极不负责任的，然后呢以后再不来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误解。当然他的心情家长的心情也能理解，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各位家长来讲是属于一种是在我们的医学领域当中医学科普知识当中的一个教育。我们也希望收听这期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正确的看待小孩咳嗽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就像李医生刚才所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一样，因为咳嗽它有很多种原因，我们找出了真正的原因，对症下药，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咳嗽了就一定不用看医生，也不是说咳嗽了就一定必须要吃药，而是要看具体的原因是哪种情况，什么情况之下该吃什么样的药是最重要的。 那李医生，对于家中有小朋友的这种家庭，那小朋友经常咳嗽，看着他咳，家长也非常的难受，什么样的药是可以长期备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或者小朋友非常难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下，起码能够从某种角度上也缓解一下孩子的情绪或者家长的情绪，这样的药有吗？
有，我们最常开的就是那个退烧药、止痛药，就是Tylenol、泰诺，或者说 Ibuprofen、艾布芬，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家里放着的，因为小孩子突然发烧，你也不可能出去买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种盐水喷雾可以放在家里，因为有时候如果鼻子有小孩子咳嗽，或者说他鼻子很塞，你可以试一下，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就不用继续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对小孩子没什么伤害，都可以做。还有你讲到，就是有些父母经常问说维他命 C 是不是帮助他的免疫呢，是不是可以给小孩子吃呢？这个时候通常我就说可以的，维他命 C 可以给他们吃，但是真的有效吗？其实也没有，但是也没有害。所以当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维他命 C 啊、盐水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因为其实安抚了家长父母，但是对小孩子有没有害，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做嘛。
李医生，对于小孩比如说出现了突然发热的这种情况，可能来不及去看医生，那在家中给孩子量过体温之后，一般体温达到多少度，那家长可以给孩子来就用一些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退烧药？
什么是发烧呢？我们的定义就是说，如果他的体温超过100.4的时候就是一种发烧，但是在我们中国讲的那个 Celsius 就是38度以上才是发烧。很多家长就说啊，有点低烧，99度，其实这不是发烧，因为我们普通的体温都是98.6左右嘛，99度在小孩子身上其实是正常的，如果他超过了100.4这样子，可能小孩子真的是发烧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跟家长商量，先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真的是100.4，才决定小孩子有没有发烧。因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很多家长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说我小孩子烧了5天了，我们就说我就会认真的问多少度呢，你怎么量呢？他说99度，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心了，就说小孩子其实是没有发烧的。
所以说各位爸爸妈妈们要记得100.4度，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数字。另外它的测量工具会不会因为不同也会有一些偏差？
会的啊，然后比如说刚出生的小婴儿，一般我们就会说量那个屁股嘛，肛温，因为比较准一点点。然后长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量耳朵，也可以，或者说量额头也可以。有些父母就会比如说长大一之后，他会含着那个体温计的时候就放在舌头下面，有些就放在那个腋下也可以的，放在腋下一般都是比较老一代的人就比较用的，现在我们都是量耳朵。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普及介绍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关心的问题，有关于小孩咳嗽我们需要吃抗生素或者是咳嗽药吗？吃这些药安全吗？包括孩子咳嗽了好几天，我该给宝宝吃药还是去医院呢还是去诊所呢，等等等等。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啊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当然大家在收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收听过之后把这篇文章能够推荐给身边同样有需要的宝爸宝妈们，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在这方面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再次感谢亚美医师协会的会员医生、美国知名的儿科医生李美玲医生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你，侯林。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